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7月25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该沉默和不该沉默，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的文章是，现在婆婆逢人就夸我。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无论尊卑贵贱，必义只看人心。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9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5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云南昆明法轮功学员高琼仙、王锦被网判；河北省邯郸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骚扰；传播真相，辽宁沈阳85岁法轮功学员被告限到法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82岁的法轮功学员高琼仙与60岁的法轮功学员王锦分别于2020年10月26号和28号被安宁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随后王锦被非法关押在昆明市女子看守所至今，高琼仙由于身体原因看守所拒收，家人交1000元后取保候审。今年4月19号，昆明市西山区法院分别对两位老人第二次开庭，结果高琼仙被非法判刑6年，罚金13000元，王锦被非法判刑3年，罚金5000元。高琼仙与王锦于2021年4月被西山区检察院起诉，两位法轮功学员在法庭上进行自我辩护，他们都坚持认为按照真善忍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没有错，自己的行为更没有犯罪，检察院的指控是非法的。同时律师也为两位法轮功学员做了无罪辩护，由于西山区检察院指控的证据不足，最后法庭休庭，随后西山区检察院又伙同安宁市国保大队重新收集所谓证据，在2021年12月20号变更起诉，继续构陷两位法轮功学员。现已年过八旬的高琼仙曾于2004年7月向世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遭到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西山区国保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劳教3年。2017年8月29号他与其他四位法轮功学员一起被昆明晋宁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晋宁县法院非法判刑2年，缓刑3年。王锦89岁的老母亲谢家阳由于在女儿被安宁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抄家时受到惊吓，当晚突发脑溢血送医院抢救，之后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由于思念担忧被关押的女儿，这位老母亲于四个月后的2021年4月5号含冤去世。据明慧网报道，近日河北省邯郸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抄家和骚扰。今年7月18号中午，邯郸市邯山区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姬瑞岭先生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开元派出所，家中打印机、法轮功书籍、现金被抄。目前姬瑞岭已经被送往邯郸市第二看守所关押，具体情况正在调查中。7月18号下午，邯郸市邯山区法轮功学员小崔在家中被骚扰，详情待查。7月18号晚上，35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彦涛先生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到邯山分局火磨派出所，家中被非法搜查。此前，中共警察曾多次打电话给刘彦涛，他的电话已经被监控和录音，具体情况正在调查中。祝和路法轮功学员老邓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家中阅读法轮功书籍时被铁西派出所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家中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抄走，老邓被滞留在派出所12个小时后放回，现在派出所和国保等部门叫老邓的儿子看着他不让上班，家里被装了监控。邯郸邯山区法轮功学员刘鑫、李少斌和陈志强也被派出所骚扰，详情待查。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85岁的法轮功学员梁书志老人因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日前被和平区国保大队、辽中区检察院构陷到辽中区法院。梁书志老人家住沈阳市和平区三亚社区，2021年6月8号被闯到家中的和平区国保大队马路湾派出所警察绑架，家中电脑、打印机、 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被警察劫走，因家人极力作保，他于当天回家。据悉，警察称梁书志今年三月在和平分局附近的车上发放真相资料，被摄像头拍到，跟踪追查到他，还称有人在他家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要当成刑事案。之后，和平区国保大队将构陷梁书志的案子送到沈阳市辽中区检察院。5月9号，马路湾派出所警察曾给梁书志家人打电话，恐吓说梁书志的案子要开庭了，到辽中区法院了。日前，辽中区检察院已伙同和平区国保大队将梁书志构陷到辽中区法院。梁书志老人曾于2002年被中共法院网判三年，被非法关押在辽宁女子监狱迫害。此外，梁书志曾于2012年2月10号被和平分局警察绑架。警察称，调查当年腊月28省委楼前挂法轮功真相条幅的事。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纪念碑下烛光悼念；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年，德国民众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1号傍晚，美国东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华盛顿纪念碑下点燃烛光，悼念在中国大陆因坚持信仰而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伴随夜幕降临，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身着黄色上衣，举起手中烛光，静静坐在白宫对面的草坪上。驻足拍照的游客中，许多人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他们对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表示赞同。来自深圳的药剂师冯丽萍在1998年和家人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修炼法轮功之前，冯丽萍的公婆当时分别是医院院长和主治医生。然而，医者不能自医，他们饱受疾病困扰。后来，他们在修炼法轮功后神奇康复，亲身体验到了奇迹。在中共的高压迫害之下，冯丽萍曾多次被抓，并在被关押期间遭遇流产。他的亲朋好友中有多人失去生命。冯丽萍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是对所有善良中国人的威胁。法轮功学员不畏严寒酷暑，不惧残酷迫害，站出来讲述真相，就是想要帮助人们能够认清中共的本质。他希望不了解迫害真相的人们能够静下心来了解一下。来自迈阿密的马塞拉·洛佩斯女士开车经过，看到法轮功学员在此静坐，感受到一股强大而平和的能量，隐隐感到这些人是在呼唤平和。她表示，真善忍这三个字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如果人们能时常提醒自己，那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洛佩斯想对在中国仍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并不孤单，有无数的人在想着你们，为你们祈祷。看看今天这么多人，这就是希望所在。在这世上，能够推动事情向前发展的是人们的能量、初心和意志。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法轮功学员每个周六都会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前的巴黎广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讲述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而遭受严酷迫害，包括非法关押、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 今年7月16号，为了纪念反迫害23周年，法轮功学员在巴黎广场举行集会，并在市中心游行。勃兰登堡门亦被称为德国凯旋门，它见证了德国200多年来的兴衰，特别是柏林在冷战期间被分为东西两部分，后来东西两部分又合并，因此勃兰登堡门具有特殊历史意义，吸引着大量游客驻足拍照留念。法轮功学员随着优美的音乐展示舒缓的五套功法，与路人交谈，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故事，让人们了解法轮功的美好。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学员们可以用中德英法俄五种语言流利交谈。一位西班牙女士在了解到法轮功学员遭受到的残酷迫害之后表示，将坚持信仰的人们关押折磨，这还不够，居然还活摘他们的器官谋取暴利，这不是人能做出来的，超出人的底线。她当时就在停止活摘征签表上签名，并要让更多人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当天还有更多的民众在停止活摘征签表上签名，并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共同制止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47万。
请听时事评论，该沉默和不该沉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6日。沉默是金，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为人处事所推崇的上乘之道。孔子在教育弟子怎么样做官为政时说，多闻缺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缺殆，慎行其余，则寡悔。意思是，在现实工作生活中，当人们遇到矛盾或者突发事情时，不急于辩解争吵，保持沉默，冷静处置，慎言慎行，就不会激化矛盾，能起到化解冲突的作用。而老子对于好言之人如此说道，当今之事，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击之于死，在于好击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履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意思是说，聪明的人容易死，是因为喜欢讥讽别人的过失；喜欢辩论还很厉害的人容易招祸，因为他们喜欢说别人的错误。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中心，就是祸从口出，所以沉默是金，以避免业从口生，这已经成了古代修行者的金律了。那么是不是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都应该保持沉默呢？在如今的中国大陆，经过了中共长达70多年的统治，许多人性的基本内容都被规划为所谓的政治话题、敏感话题。中共利用暴力手段发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迫使全体中国人噤声，保持沉默，否则的话，自己和家人将会迎来中共的铁拳，这样让中国民众深感生存危机。每每有什么运动式的话题，更是噤若寒蝉。所以这样看来，沉默的内涵早已被置换。70年下来，其结果是什么呢？多数中国人都被驯化成对周围的一切社会问题漠不关心，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中共的要求，不说不议论中共不喜欢的话题，希望能以沉默换来个人的所谓自由的生活。久而久之，中共漠视生命的意志， 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中国普通百姓接受了，并且还进一步升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些在过去被中国人引以为耻的思想行为，反倒成了人生信条，造成危机四伏，冤冤相报，人人岌岌可危。这两年的一场疫情，面对中共草菅人命的错误实施，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到，中共的屠杀并不会因为你曾经保持沉默，为中共唱赞歌，甚至严格遵守中共的纪律而有所收停。所有人都在清零之列。这样，很多人终于看到，面对中共的残暴，沉默就是犯罪。这里已经不是个人的修行了，是牵涉到社会、国家的安危，所以不能再沉默。正义需要大家共同守护，罪恶需要大家共同制止。同样，面对罪恶大声制止，这不单是出于人类人性的光辉、道德的养成，也是现代社会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面对罪恶，如果再去保持沉默，就是人性堕落的问题了，因为那种沉默在客观上等于纵容罪恶，告诉作恶者可以肆无忌惮地作恶，所以到最后，纵恶者与作恶者将一起承担罪恶的后果。1999年7月，中共以举国之力发动了以法轮功为靶子的政治运动，谤佛谤法，迫害修炼人，甚至制造了活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让人神共愤。然而很多人在中共的收买和威胁下与中共达成约定，对中共的犯罪行为保持沉默。对此，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曾说，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选择与中共同流合污。麦塔斯认为，此次全球大瘟疫是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利益而漠视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结果。曾经有人问大卫·麦塔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道，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况且，法轮功这个被迫害的群体，信仰的是真善忍，维护的是普世的价值，是宇宙中最大的理。真善忍这三个字看上去很平常，可内涵却是极为神圣的，与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正常人所追求的，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作为人，只能顺应敬畏，不可亵渎侵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实质，就是在侵犯真善忍这个天理。面对这样的弥天大罪，采取沉默和纵容的态度，自己最后不危险吗？眼下，大瘟疫全球传播，认同中共者都将成为被上天清除的对象，只争来早与来迟。因此，抛弃中共是人们在天谴中能够幸免的唯一希望。生命可贵，何其严肃。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尽快苏醒，对中共说不，发出正义之声，不能再沉默。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月新的评论文章，该沉默和不该沉默。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讲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炮制了一场以污蔑法轮功为目的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央视焦点访谈播出自焚录像，漏洞百出，有民众从电视画面中看出了造假端倪。 1.1 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颖全身裹着纱布，做完气管切开手术才4天，不但能说话还能唱歌，这完全违反医学常识。 1.2 刘思颖重度烧伤，应该要严格的消毒隔离，减少感染机会，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的采访。 1.3 慢速度播放焦点访谈刘春玲在广场上的镜头，会发现刘春玲是在浓烟中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地死亡。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利普潘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见到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 1.4 电视上的王劲东浑身烧得焦黑，但最容易燃烧的头发却完好无损，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也没有烧着和变形。2002年初，在河北省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焦点访谈节目的记者李玉强亲口承认，广场上的王劲东两腿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后放进去的，这个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李玉强还狡辩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被识破就不拍了。在央视和新华社的自焚报道中，先后出现了3个不同的王劲东。台湾大学语音识别实验室对3个王劲东的声音做了语音鉴定，得出的结论是，焦点访谈第一集中的王劲东与后来的王劲东不是同一个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声明，从录影分析表明，整个自焚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经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精心策划的骗局。
人生百态，每个人所品尝的苦与乐各有不同。他原本在苦海中沉浮挣扎，没想到一个际遇让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已在岸上。今天的修炼故事要与您分享，现在婆婆逢人就夸我。
1985年才20岁的我就把自己嫁掉了，本想这下可以改变自己悲苦的命运了，可是没想到命运又和我开了一个恶作剧，让我刚跳出火坑又掉进了苦海。我出生在农村，自小我的命就很苦，13岁父亲就去世了，撇下我们兄妹六人和母亲相依为命，家里没有顶梁柱，我只上了小学5年级就辍学，承担起了家里的重担。虽然我是女孩，干起活来甚至比男孩都强，家里家外一把手，每天起早贪黑的干活，家里的重活基本上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累得腰酸背痛，苦不堪言。每当这时，我就在想， 如果有一个温暖的家，用不着我这么辛苦劳累，那该多好啊。于是在我20岁那年，我结婚了。由于自己个性直率，天生就大嗓门，又是个急性子，所以公婆并不喜欢我，而我大伯嫂却很能言善辩，把婆婆哄得眉开眼笑的，好东西都往她家里送。不管我干多少活，多么劳累，婆婆就是不喜欢我。渐渐的，我心里那股不平之气就在心里堆积着发酵着。1986年我生完孩子坐月子，需要婆婆帮忙照顾料理，可是大伯嫂偏说婆婆手脚有鹅掌风，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富贵手。她还把婆婆的手脚用绷带缠上，不让婆婆帮我分担家务。没办法，我只好让丈夫协助我。可是我丈夫根本不会做饭，蒸鸡蛋羹不知道放盐，煎鸡蛋也不知道放油，勉强做好了饭还得给他妈送一份。我累积的怨气一下子就都上来了，结果搞得吃不下饭，喝不下水，还得了便秘，肚子胀得难受极了，一直折腾了7天7夜才好。1987年的一天晚上，我和丈夫都睡下了，婆婆却把我们叫醒，说叔公和大伯哥给我们分家来了。我一听就火了，心想分家这么大的事，总得事先跟我们打声招呼吧，连声招呼也不打，说分就分，真是欺人太甚了。我刚想发火，丈夫却阻止我不让我说，怕伤了和气。我转念一想，算了，分就分吧，早搬出去早清静，省得整天受窝囊气。分家时，婆婆只给了我们1700块钱和一台缝纫机。家虽然分了，可是分家却不分活，夏天种地插秧时，婆婆家的活还得我和丈夫帮着干，大伯哥一家从不伸手，好像他不是这家的儿子似的。插秧的活是最累的，我家地一晌多，所有的稻苗都是我一个人往这10多亩地里挑，丈夫操作着插秧机，晚上干完活累得精疲力尽，回婆婆家以为能吃上一口热饭，可是一看饭桌上什么也没有，我们给买的猪蹄鱼呀、肉啊什么的都没做。婆婆说要给大伯嫂一家留着，我听到婆婆说这话，火一下就起来了，但怕丈夫为难，我就憋住没有发作，可心里却愤愤不平。我想，我累死累活的帮你插秧，我们自己买的东西你都不给吃，未免也太偏心了，将来有你哭的时候，到那时想指望我们门都没有。后来我就对丈夫说，咱们搬走吧，不在这住了，眼不见心不烦。丈夫看我这样，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就同意搬到城里。很幸运的，我们找到了一对善良的中年夫妇，向他们租了间房子。由于过度的操劳，加上被不公平的对待，心里长期苦闷抑郁之下，我落下了一身病。2005年我检查出了心脏病、卵巢瘤、肾炎等多种疾病，治疗了几次也没见好转，我索性不治了。后来肾脏病越来越严重，到了全身浮肿的地步，医生说这种病没有特效药，只能慢慢调养。到最后我连床都下不了了，饭也吃不下，日渐消瘦。就在我走投无路时，房东大嫂刚好来找我，一看见我的样子就知道我得了重病，于是他善意地对我说，虽然你信佛，可你的病也没好，你试试学大法吧，或许法轮大法能救你。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房东两口子是学法轮大法的，怪不得人那么好呢。有一天，房东的朋友想要把几箱东西暂时寄放到我家，在征得我的同意后，他就把东西搬了过来， 临走时，那个朋友对我说，这里装的都是书，你想看就自己拿吧。几天后，我觉得自己这么躺着也干不了什么，就把房东朋友放在我这里的书拿出来，准备看一看。我翻开一本书名叫《转法轮》的书，就这么看了起来。读着读着，我突然间豁然明白了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书里面把一个人如何提升心性做好人，怎么做才能往高层次修炼上去的理都说明白了。我心里不禁赞叹，这才是真正的佛法呀。以前我在宗教中这么多年，也没说清这些呀。于是我马上决定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开始修法轮大法，成了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那些年，我家里一直供着胡黄的牌位。当我看到《转法轮》第三讲关于附体的问题时，我才明白，这些东西是害人的。于是我就让丈夫把他们都拿去烧了。我一直不断地看书学法，渐渐的，我能坐起来了，也能吃点饭了。到了第三天，我就能慢慢下地了。房东大嫂知道了我的身体开始好转，非常高兴，马上过来教我练功。我很快学会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到了第七天，我身体情况有了更大的进展。到了第十天，令我不敢想象的事发生了，我竟然彻底好了。从此以后，我真正感受到一个人无病一身轻的舒服状态。学法轮大法不仅去除了我的病，让我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也让我懂得了做人得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知道了人与人的恩怨都是前世的因缘促成的。有了这些思想上的转变，我发现以前对婆婆一家人的那股怨恨和不满，也悄悄地从我心里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年快要过年的时候，我和丈夫买了许多年货，快快乐乐地回了老家。公婆见我们回来非常高兴，带着我们到各家拜年。大年初一，我们去了舅公家，他家的人很多，看到我们都很高兴，都说我变了，变得总是乐呵呵的。我想，过去我在亲戚们的眼里可能就是一个怨妇，可现在不一样了，我就把我修炼后的经历和体会讲给他们听。大年初二，我们又去了姨婆家，姨婆高兴地对婆婆说，怎么样，当初我就说，你老了得二媳妇养你，大媳妇只认钱。婆婆跟姨婆说，没想到她练了法轮功变得这么好。我也借着婆婆的话说，是啊，要不是学了法轮大法，我真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呢。是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我才变成现在的我。现在婆婆逢人就夸我好。2012年，大伯哥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我和丈夫回去参加葬礼。公公看见我放声大哭，哭得很伤心。我就劝公公说，爹，您老不要哭了，大哥不在了，还有我们呢，以后我养你。听我这么一说，公公哭得更伤心了。我能感受到，公公是想到以往对我的种种对待，心里觉得对不住我。那年的秋天，我就把公婆接到了县城，住在我妹妹家的一个空房子里。公婆看我对他们那么好，特别认同大法。公公和婆婆还和我们一起学大法。婆婆不认字，我就让她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本来一身病的我，修炼后病全好了。公公学法后，他的小脑萎缩症竟然也不知不觉地好了。我们全家人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现在两位老人家都80多岁了，身体都非常健康，我们一家能有温馨的天伦之乐，这一切幸运的开始就是2005年我修炼了法轮大法。 是大法改变了我的身心，给了我们幸福的家。听众朋友，希望这个故事能让您有所收获。今天的故事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心语欢迎您的收听。瘟疫在古今中外与历史同在，有的国家民族在瘟疫中灭亡了，有的则走过来了。无论是为政的王者，还是各司其职的属臣，或者一个普通的百姓，在各个朝代都有着不畏疫情最终平安无恙的厚德厚福之人。下面是发生在北宋时期，宋仁宗当政时，君臣民在瘟疫来临时三个不同的角色驱瘟驱疫的真实故事。一，宋仁宗打碎犀角。据《宋史》记载，国境内突发大瘟疫，众多百姓受难。宋仁宗不是下令处罚官吏，也不是照样歌舞升平掩盖灾情，而是脱下天子的龙袍，暂离政殿，不受朝贺，诚挚地表达愧于奉天行道的天子职责，减少膳食，诚具内省，查查自己的掌政是否违反人道，是否符合天道。京师发生大瘟疫时，宋仁宗先想到的就是穷困贫病的人家，他命令太医找来善于把脉的人，就近在各县衙门为平民开设了公诊施药。为了帮助百姓抗瘟疫，仁宗命宫中的太医为百姓研究抗疫的药方，合出药来。他又命内侍拿出高贵的药材，内侍拿来了两个犀角，让太医鉴定分析药性是否合用。其中有一个是稀有的通天犀，当时仁宗内侍李顺举知道通天犀是珍稀宝药，就请求留下这个犀角供皇上御用。岂知仁宗皇帝一点都不高兴，说道，我岂是贵义务而贱百姓的人。说着就把通天犀打碎了，让其入药医治百姓。在宋仁宗宽厚为民的亲政下，许多忠臣贤良官吏都受到鼓舞，响应仁政，最终瘟疫逐渐退去，京师转危为安。二，诏变敬天重德，义不扰民。诏变，北宋衢州西安人，仁宗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的进士，官至参知政事。 他以为人宽厚清正著称，是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不近声色，乐善好施。苏东城、曾巩等人都嘉许他的高洁为人。《宋史》记载，赵抃白天所做的事情，每晚一定恭敬地拜告上天，若是不敢禀告的事情，他就一定不敢去做。赵抃体恤百姓，简易为政，在他治理的地区出现了岁风无道、遇冷无冤的清明景象。熙宁年间，赵抃到越州为官，吴越一带发生灾疫，在救灾期间，他主持赈济，早晚操劳，从未稍微懈怠，把灾荒的灾害减到最低程度。是时旱疫，他郡民死者代办，独抃所抚寻，无失所。当时因旱灾与瘟疫流行，其他郡的民众死亡者大概有一半，只有赵抃所救灾的地区没有流离失所的情形。对此，曾巩曾在《越州赵公救灾记》中称赞他：其师虽在越，其人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三，三代积德，瘟疫不来。也是在宋仁宗年间，浙江缙云人管诗人还在读书。有一年的大年初一，他早起出门，突然遇到了几个身形高大、面目狰狞的鬼，于是斥问他们来此何干。来者说：“我们是异鬼，在新年的第一天将要在人间散布瘟疫。”管诗人问：“我们家会有吗？”异鬼说：“没有。”管诗人十分奇怪，就问：“因何得以避免？”异鬼说：“祖先三代积德行善的，我们就不能进入家中，不会有瘟疫。”而管诗人家三代人都积德，且看见别人做坏事就制止，看见别人有善良的举动就赞扬，异鬼自然不会侵扰。果然，那一年瘟疫流行，管诗人一家安然无恙。天垂异象，事吉凶。如果把天灾瘟疫看作是一面镜子，那么反省自己的过失，并能够在行动中重德行善，一丝不苟，无论是君王臣子还是黎民百姓，他所承担责任的范围，瘟气就会退避，正气就会回升。历史留给后人宝贵的智慧。自古以来，当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瘟疫的流行往往也结伴而来。举头三尺有神明，在瘟疫面前，只有消除恐惧，守望相助，从内心回归道德和良善，才能获得神佛的保护，逃过劫难，走向未来。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大陆一位法轮功学院的丈夫 因为为法轮功说了句公道话而躲过了一场灾祸。婆婆因为相信大法好，80多岁的老人做手术，手术顺利，手术后老人也不觉得疼。我们来听听这一家人的神奇故事。我不到40岁的时候就成了个体弱多病、弱不禁风的人，干什么都力不从心，整天昏昏沉沉，四肢无力，就连给学生讲课的力气都没有。我经常请病假，身体不舒服，心里也烦，看见谁都不高兴，经常发脾气。丈夫带我去医院，中医西医都看了，买了很多药根本不管用，家人为我的身体担心发愁。1997年的秋天，姐姐来到我家让我练法轮功，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还教人做好人。我当时听了真高兴，就请了大法书转法轮。从那以后，我每天学法练功，没过多久，不知不觉中，我一身的病全好了，真是无病一身轻。丈夫也从每天给我拿药倒水做饭和各种家务中解脱出来。我时刻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每天笑呵呵地对待每一个人。丈夫和儿子都说我变了，不发火了，也会笑了。丈夫也因为为大法说公道话而躲过了一场灾祸。那是2010年刚入冬，我丈夫在学校烧锅炉，一天上班的时候，他在4楼看见烧开锅了，就赶紧跑到锅炉房去关阀门，结果阀门坏了，顷刻间从4楼压下来的开水哗哗地往外喷，满屋子都是热气，什么也看不见了。外边的人吓得腿都打颤了，不知所措。这时，只见丈夫从锅炉房里出来了，浑身上下全湿透了，可他却啥事儿没有。外边的人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惊叹：太神奇了，不可思议。这是因为我丈夫曾经为法轮功说公道话，现如今躲过了这场灾祸。那是1999年7月20号以后，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疯狂打压的时候，局长找我谈话，丈夫也跟我去了。他们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功，没达到目的就对我丈夫说：你劝劝他不要练功了。丈夫说：我劝他干什么呀，他原来一身的病哪儿也治不好，现在他一片药都不吃了，还身体健康。局长听了也无话可说，这真是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因此我们才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我的婆婆也因为相信大法好，80多岁的人还能够做手术。2021年的一个早晨，婆婆在炕上摔了一跤，当时已经是86岁的老人了，她觉得腿不能动了，我们就带她去医院拍了个片子，片子上显示右腿股骨头摔坏了，大夫说得做手术，不然的话就永远不能下地走路了。于是我们就带着婆婆到医院做了手术，换了股骨头。在做手术前，我告诉婆婆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手术非常顺利，不到一个小时就做完了，而且术后没有一点疼痛感。在住院和回家的日子里，都是我和丈夫白天黑夜不离左右的悉心照顾着，没有让弟弟妹妹们照顾一天。婆婆非常受感动，逢人就说儿媳妇对她怎么怎么好，给她倒屎倒尿不嫌脏，还给她洗头洗脚擦身子。
一天我出去买菜，碰到一位80岁的老太太，她对我说，我们那块的人都说你对婆婆特别好，照顾得很周到，现在的人要都像你这样就好了，也不用担心老了没人照顾了。我说，其实我也没做啥，照顾老人是应该的，离大法师父讲的真善人还差得远着呢。老太太说，要都按照大法师父说的去做，那多好啊，你看我们这些老人们，子女回家呢是看望老人，是到老人这儿吃拿来了，总嫌拿的少没个够，有的老人病了住院了，儿媳妇都不登门，更甭说照顾了。是啊，现在世风日下，道德越来越败坏，我要是不修炼法轮大法，也会随波逐流，也得和弟弟妹妹们斤斤计较，哪有我们现在的和睦家庭啊。感恩师父慈悲救度，希望人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